哎呀，我不敢当，也不配。我真的想一想，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爱，都是圣经的道理，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卢文心底话，
弟兄姐妹平安，谢谢你收听我们这个节目，这里有卢文牧师，有天成弟兄，还有唐华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哎，牧师好，唐华老师好。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唐华老师，我再讲唐华老师你好。
哦，谢谢谢谢。我觉得呢，做节目呢，或者是甚至呢，就分享神的话语呢，很重要的是听众，我们的弟兄姐妹是很重要。为什么呢？当神给我们有信息的时候，是为了要帮助你们，为了要建立你们，为了要牧养你们。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大家分享罗马书呢，是战战兢兢，但是呢也是蛮感恩的，是因为呢能够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那么预备跟大家今天呢去看罗马书的第四章一到十二节，题目就是称义的典范。在前面第三章那里呢，就保罗就提到一个情况，就是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不受律法规范的外邦人，都可以在神面前在基督耶稣里白白称义。那么犹太人一定不服气了啊，好像呢，如果我们在学校读书哈，一个呢不太用功的啊，一个呢是非常用功的啊，准备考试，结果呢，在考试之前呢，就是老师说不用考了，大家都可以通过了哈，就可以的升级了。那这个很用功，觉得自己呢很就是说负上了这个应尽的本分的人，就感觉到哎，很不服气，为什么他躺平的那个就可以同样的跟我一样呢？
我努力了反而不用
对不对？那就觉得不服气了，就可能是这样啊。不晓得你可能在工作里头也是啊，你很用心的工作啊，那个在你旁边那个呢就马马虎虎上班睡觉迟到早退啊，但是呢同样的得到这个老板的赞赏，那一定不喜欢的。那我想这个是人之常情。那如果我们今天啊，会不会感觉到犹太人他们这么认真的去守律法啊，认真的接受割礼啊，称为神的选民，但是跟外邦人一样啊？
哎，唐华老师，拜托你呢，不要整天说呢那个犹太人，其实应该多一点提醒所有听众朋友，我们都是外邦人，
就是我们外邦人了哈。所以犹太人不服气，那我们的外邦人就说啊，你看我们多幸福。那这今天呢，保罗还是带我们去看犹太人，因为犹太人的祖先呢亚伯拉罕，他就以亚伯拉罕的那个信心作为典范，他就在这个四章一到十二节那里呢就说明了啊，我们的主啊也是称亚伯拉罕为义的啊。哦，原来啊，亚伯拉罕也是因信得神的称义的啊，他在蒙神称义以后才跟神立约的，所以割礼是记号啊，不是条件也不是功劳啊。所以这一点呢，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四章的一到十二节，我们先读前面三节吧，请天成。
第一节，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 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
那保罗很厉害啊！卢文牧师说，我整天谈犹太人，保罗因为写信给犹太人的信徒，所以他老是提醒他们，啊，你们的老祖宗亚伯拉罕啊，他也是因信称义的，所以你们要听我啊，要听我这样子解释。所以保罗这里的很厉害，他就说了，原来亚伯拉罕也是信神，所以呢，神就算为他的义。这一句话原来是在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里面讲的。
哎，这一节圣经我已经牢牢记住了。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那所以这一点来讲呢，就是等于对于那些守律法的犹太人来讲呢，就好像是给他们一打一个耳光了。为什么？就是说，你看你们的祖先也是因为信神而被称为义。那这里呢，就提到一种事情。亚伯拉罕信什么？对象是谁？
就是神
信神啊！神是生命的源头，神是公义的神，是只有他才有资格称人为义啊！我说你是好人，可能是为了讨好你啊，或者是我真正的欣赏你，但是我不能因此就处理了人的罪，或者是处理的罪带来的恶果。唯有神是可以，那神称为义才是处理罪的唯一的方法，这个是有说服力的这个论据。那么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呢，就还是针对着他的那个受信人，就指出了这一点。那以亚伯拉罕的信心作为一个典范，提醒我们他靠什么，以那什么来可以得到被神称为义，所有信神的人都可以效法他，来得到神的称义的哈。那么我们就说了，神称亚伯拉罕为义，条件是什么？
信，
相信啊，不是说你做了多少事情啊，就是信。信是一种的接受啊，一种的承认啊，在血统上面，你我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呢，亚伯拉罕有一个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信
心
之父啊！所以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假如我们因着信神，我们就可以成为这个信心之父的后裔了。啊，我们借着相信神，成为他属灵的后代。不过呢，我们不是以行律法啊、行割礼啊来得到这个位分的，那是因着信，信靠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所成就的救恩。那这一点呢，我想我们可能就说头脑上面认知了，就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我们怎么样去践行这个信心的生命呢？啊，怎么样去肯定我们的相信呢？我想呢，就是邀请两位分享一下你们这个信心成长的这个经历，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见证可以跟我们分享的？或者请天成弟兄先生吧。
我觉得神在我身上的恩典呢，就是在我没有认识他，甚至拒绝他的时候呢，让我能够有机会听福音。那我其实很早以前就有机会听到福音，但是我拒绝。那么直到真正的我走投无路的时候，也就是我遇到了人生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有人带我去的教会，然后我在教会里面听到福音，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很渴慕的，愿意来去了解认识这个上帝。所以在那个之前，人家给我一本圣经，我认为这个是好像西游记一样，
啊，
神起初创造天地，我是怎么可能呢，
一开始就不相信了。
可是当我真正的愿意打开心门的时候，我认识到原来上帝是那个唯一的真神，而且是愿意拯救我的那位神，所以我愿意在神面前祷告。所以我就跟牧师去谈我所面对的困难，但是牧师他就说，你自己跟神祷告， 神可以帮助你，改变你，而且改变你的一生。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跪在，就一个人在房间里跪在那个床上，我就对着那个天花板讲，我说人家都说你是又真又活的，我也不认识你，我怎么认识你呢？如果你认真实的，让我经历你。结果在祷告的当中，我就经历了那个信。当你信的时候，真正的第二天我就发现，哦，整个世界改变了。其实不是世界，是我内心改变了，而且神一步一步的带领我，让我走这条信心的路。所以我觉得这是神很奇妙的地方。
我想神奇妙了，另外一方面就是其实世上信心也是很奇妙啊。哦，你起先什么都不接受的，但是当你改变一下那个态度，你相信了，结果了，好像很多事情就顺理成章了，
对，
都很合理了，都变成了你真实的经验了。
对，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始渴慕这神的话语。在之前，我觉得是《西游记》，但是当我信了主以后，灵就感动我，让我去渴慕神的话语。
现在你就宝贝神的话语，宝贝圣经了。卢牧师呢？
哇，我就老了。其实呢，我真的有很实在的信主耶稣，神改变我的见证。我不会忘记，我是1961年接受水礼，但是呢，我真的在接受水礼以前已经信了。
对，
那圣灵的感动呢，叫我呢不能够不承认来自神给我的爱，我才能够这样子信。这个信呢，因为神的爱、神的保守呢，叫我呢做基督徒做到现在，哇，还没有改变。那我有一个见证，就是我信耶稣以后啊，就跟我的做老师的
同事，
很多都是没有信耶稣的
同行的，
在那个茶楼里头吃东西。有一个那个婆婆啊，冲进来呢，说呢要我发财，你顺手发财了。那么我呢，因为信了耶稣，
你是他是用什么鼓励你发财？
卖马标
啊，这个就发票那个是彩票，
买彩票。
我们那个地方叫这个彩票叫马票的，找啊。
那个我呢，就因为信了耶稣啊，就对着那个婆婆说，我不要发财的。哎呦，这个婆婆呢就觉得莫名其妙，她转过身来说，哎呀，你真是疯了。哎，这一点呢我希望你们解释一下呢。她说我是疯了，其实想真一点，信了耶稣，我的思想改变了，好像真的是疯了。所以我现在劝勉所有的听众朋友，你真的要好像卢文一样改变了，那个圣灵感动你，你改变了，你不希望发财啊，所以呢就是疯了嘛。所以我现在常常劝勉呢所有听福音的人，信耶稣的人呢，哎呀，你疯了没有？
我自己感觉到还没有信主的人就听见你这样讲的话，我要发财啊，所以我就不信了，会不会这样呢？
那请问你们两个，你们现在还想不想，整天想不想发财？
哎，我觉得其实信了主以后，我的真实价值观都改变了，就是从来不再想去怎么挣钱呢，怎么去。当然，如果你生活上需要，你也要去打工啊，去挣钱，这是正常。但是我绝对不会说我要想发财啊什么这个。这是我在信主以前，我就想拼命挣钱的。
对，我们这样说吧，因为有神的生命，我们的三观都改变了啊，价值观啊，我们的那个世界观都改，人生观都改变了。那我某一方面来讲，有时候坐在那里想啊，如果我发了财，那我就做很多事情了。但是做了这些事情有什么意义呢？那就想了，这个就是我的生命怎么样才活得有意义呢？就变成了这个是优先的啊，能够可以的，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能够荣耀神的话，就变成了这个是我的生命的优先。那发财的就变成了不是那么重要。我不敢说的不是说
你
不要发财，
你诚实一点啊。你现在有没有投资？
我没有啊。
那这样子呢，在我财商心呢，你是有信心的。 如文呢活到今天六十几年的信耶稣从来都没有投资。
哦，那个在人生的经历里面呢，有时候会曾经有一点点觉得哎呀有点缺乏，但是在倚靠神相信神的这个路程上面呢，的确是很多的操练，而且神也是让我们可以呢经历到他是信实的，他是爱我们供应给我们的，那就真正的在信心的道路上面我们在学习功课。我不晓得呢，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一个牧者，你怎么样作为一个信心的典范对你的那个会众这个羊群有这样的一种信心的典范，让他们也效法你的信心。有时候你整天在忧虑家里面的事情，整天去担心自己的事情，而没有把生命流露出来的话，影响不了我们的信徒。所以卢文牧师就影响了我们良友电台的同工，我们都不要发财。好，请大家听一首诗歌《信的故事》。
一身惨泪，尽惹着难息，不再有定罪，梦深沉疑。我与主联合，他是我生命，尽享生活着隐形的神。我在基督
我们接着下来要分享的第四节到第八节是讲到得工价与蒙恩惠的分别。那么请卢牧师给我们读出第四节到第八节的经文。
好，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才算为义。正如大卫称了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哦，这个呢真的是给我们有提醒了。我们一直说哎呀称义称义称义，原来这个是等同我们是有福的哈。得遮盖其罪啊，不算为有罪的人呢，就是这个人是有福的。那在这里呢保罗就解释遵行律法不能算为得称为义的方法。这个原因什么呢？就是一个对比了。你做工得到酬劳那是应该的嘛，不是老板不是对你有恩了是因为呢你付上了一个劳力你就得到酬劳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但是呢如果你没有做什么事情而得到神的祝福的话那就是神的恩典了。这保罗界定恩典最基本的含义对他来讲就是恩典，就不需要你做事情不工作而得到酬劳。那这个是比喻了，我们不需要做什么就得到神的救恩，这个就是恩典了。 那么德工价是人付出了劳力啊，赚取了报酬，好像是合理的、理所当然的，这个原则大家都懂的啊。但是如果人得到神称他为义的话，这个是一种宣判无罪释放啊，就不是因为人做了什么才得到回报的。啊，当人啊，在保罗提到我们都不敬虔啊，不信神，这个是最大的罪，引起神的愤怒。但是保罗就说神称不敬虔者为义啊，这个就是神的恩典了啊，我们信徒是有福的啊。保罗就特别的引用大卫所说的啊，有福的人是怎么样呢？就罪得赦免了，有福的人是在神的里面的。那这个呢，就是啊，我们一般人呢都会觉得神为什么这样的无条件的给恩典给我们呢？啊，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认知里面就觉得要得到福气的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的哈，人要行善积德的哈，以知道来世才有福的哈，这样的一个生命啊，我们中国人就一直说修桥铺路了哈才有福了。好，我们其中一个民族呢，藏族人，他们就非常的敬虔，因为他们受这个宗教的影响啊，他们一生当中呢就要去朝圣啊，因为朝圣呢就是一种善行啊，在他们信仰里面呢，就是说人死了以后呢，哈，就这个人里面的一个尸啊，致尸的尸哈，就会离开人的身体的，啊，经过一个过程以后呢，进入一个呢新的生命当中，这个就是轮回了啊。那么这个呢，就你轮回你是什么呢？是动物呢？是人类呢？是猪了？是狗了？是鬼了？是神呢？那这个轮回呢，就靠你在世的时候要怎么样的有德行了。他们称为业啊，这个业绩的业哈，这个事业的业哈。当你有这个业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了赚取了那个轮回的比较好一点点。那这个就是人的概念。
但是你要积多少的业才能说我得到这个所谓的这个食啊？
他们都说不晓得。
嗯，
啊，这个不是由你来定的啊。但是神呢，对我们就很公平了。什么人？有聪明的，有愚笨的，有知识的，没知识的，有钱的，没钱的，年纪大的，年纪小的，只要信，就得到神的称义了，
而且是百分之百的称义，
是白白的称义。
我可以做一个证据，我是真的在61年信了耶稣，哇，真的有人说我是疯了，但是其实呢，我真的过去这60多年来，心中有说不出来的平安。
嗯，
啊，这个平安有时候是无价之宝啊。
对啊，这是白白给我的。
我相信卢牧师几十年的人生里面啊，一定经过不同的风浪的啊，就算在我们的社会里面也是，整个社会也有动荡啊，也有繁盛的时候，但是动荡，但是心中有平安就能够帮助我们度过这些困难。
有什么动荡的时间呢？甚至我说呢，哎呀，我看见有些事情心中可能呢有想要犯罪了，但是呢圣灵的感动就来了，一祷告，哇，那个说不出来的平安又回到我的心里。
嗯，所以呢，您在这个过去的几十年当中，无论在教会里做牧者，还是在我们这个电台里面做领袖啊，那您遇到可能这很多的困难风险很多，那您怎么有平安呢？
祷告啦，在神的面前认罪了，有些时间我真的会这样说，神啊，你救我。
嗯，
你作为我们的领导呢，就说大家都觉得啊，要效仿你的榜样。这事实上我个人的一个心底话，不是来讨好你的。我跟着你一起工作的时候，在做电台的工作，我们说要建立一个新的发射台发射站，那么拿出来的预算呢，就以百万美金来算的。 那么我就很记得很清楚，卢文不是说这个事情值得做，他就凭信心，他就说我们答应啊，那个支持这个发射台的供应。那么他也很厉害，在董事会里面呢就把这个计划讲出来，巴拉巴拉就通过了啊，结果真的啊就成就了。我们这旁边说，我们哪里来那么多钱，哪里来这么多的经费，就是这种信心的榜样。我想在这方面我们不是要高举人呢，但是真正的看见，如果你有信心的时候，神就会在他的时候他的方法来供应给我们。
其实呢，卢文现在也不是个有钱的人，我不说是穷人
啊，
但是呢，我要做神的工作，向神祷告，那么合乎神的心意呢，神就供应了。
那这一点也是真的很特别。我们商业的机构就说，你要预算，预算，预算，你要按照预算来计划你的工作。跟着卢牧师在电台工作呢，有时候他没有预算呢，他只有信心，他说做了。啊，神会供应的，有时候我们就吓怕了。
所以属灵的机构就是跟世上的机构不一样。
我不是说预算没用，但是只不过在过去的经验是这样。那最后呢，我想提一下，在以弗所书那里呢，第二章八节就提到，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也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第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得救是神的恩典，得救以后神预备我们要行善，那不是说
也是神的恩典。
对了，那另外就是说，不是说啊，我信神的什么都不管了，还是神还是要感动我们，要在生命里面呢，怎么样以我们的行善，我们的爱心，我们的传福音来见证荣耀主。那么最后呢，第九节到第十二节呢，经文是讲到我们要跟随那个亚伯拉罕的那个脚中行的。那么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应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单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的踪迹去行的人。时间的关系，但愿我们在这里提一下，就是我们要效法我们信心的榜样，要走这个信心的道路。
对，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一同来学习的。亚伯拉罕在还没有受割礼以前，他就信了，神就称他为义。那我们还没有有什么善行之前呢，已经靠着主信了主，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流露一个荣耀神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
谢谢主，
再见，再
会。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求，悔改你宝座前同心合一，烧中人心。